平安。哇，时间过得好快哈，好像才刚开始，怎么已经是最后一堂了？哇，你们心里有什么感想？啊，终于要脱离苦海了吗？刚刚我们一直在唱啊，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真的但愿这首歌从我们的心里唱出来，神的爱摸着我们的心，而我们的爱也围绕在神的宝座面前。感谢主。我们有点时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恩典与慈爱，而且你爱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你来认识我们，你晓得我们的情况，晓得我们的需要，晓得我们属灵的光景，也晓得我们的缺乏。主，但是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我们没有办法测度，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显得是那么样的无知，那么样的软弱。但是神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不配或者是我们的不足而停止对我们的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常常是神加倍的恩待我们；在我们最缺乏的时候，常常是他格外的施恩怜悯加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到如今。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在哪里？若不是你爱我们，若不是因着你爱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支撑着我们，养育着我们，扶持着我们，今天真的我们不晓得我们能不能站立得住。说，但是既然你这样子爱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晓得你的爱，而且纪念你的爱，能够完全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而且得着你，用我们的生命来得着你，把我们自己摆上来得着你。说，真的是求你用那永不止息的爱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用那个永不改变的信心坚定我们自己，能够一生一世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我们愿意说，主，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是跟着你来走，跟着你来走，即便是要舍己，我们也愿意。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手扶着你，我们不向后看，让我们是坚定的跟着主来走。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标杆，你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也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为自己活太久了，但是我们也没有活出什么来。我们为这个世界活得很久，但是也没有找出什么方向来。但是今天蒙了恩，蒙了怜悯，你光照了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一切，能够让我们今天以后，让我们能够清楚，能够明白，我们可以为主而活，我们可以活着的每一天就是为了神而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神的见证，让我们的每一个日子成为在神面前馨香的祭物，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的每一个日子都成为一个明亮的见证。求你恩待，恩待每一个神所爱的儿女，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光当中不断的往前行，在你的慈爱的护庇里面，让我们这一生当中不孤单，也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没有恐惧，让我们没有害怕的往前行。求主得着我们，得着每一个人，得着我们的心，也得着我们整个人，与我们同在。求你 求你恩待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看一处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三节。我们常常会说主爱我们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也需要爱主，但是呢你爱不爱主，主知不知道？那主知道有差吗？主不知道有差吗？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一起来念，请。他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再一次，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哇，这个地方讲到如果有人爱主，主知道，如果有人爱他，他知道，如果有人不爱他，他也知道，他也知道。神怎么看你爱不爱他？神怎么看这一件事？其实我不断的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生是从永恒来又要回到永恒去。那回到永恒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说神是爱。爱是什么？爱就是最终最终我们可以与神合一，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在今生今世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哇，我们可以为主热心，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可以做出一点果效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说实在的啊，有一种满足感，但是呢也有一种成就感。但是呢这个成就感或者这一种满足感，如果不是出于一个单纯对主的爱的话，很多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也会把教会成为一种事业，也会把我们的事工成为我们的一个业绩，也会把我们在服事上的一种成就成为一种虚荣或者是自我肯定的一种满足。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我想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所有所做的这一切，你要慢慢的思考，所有一切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是不是出于对主的爱所做的。而如果是出于对主的爱所做的话，你做完了这一切，你会发现你跟主越亲密，而且你会发现你跟他越靠近，而且你会发现神喜悦你，你也满足，你也满足啊，他所给你的肯定跟爱。有一个例子在旧约，就是约拿，有没有？约拿神叫他去，叫他去对那个尼尼微人传道，结果呢他实在是不愿意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尼尼微人他们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也就是以前的巴比伦。巴比伦呢就是让以色列人亡国的啊，南国亡国的这一个民族啊，而且他们来的时候是很残忍的，屠杀他们的城，屠杀他们的孩子啊，他们的啊百姓啊。所以呢对约拿来说这是仇敌啊，仇敌呢就恨不得他死。但是神竟然要我去，竟然要我去传福音，而且要拯救他们，怎么可以啊？怎么可以？应该神是站在我这边的，神应该是兴起，兴起了以后呢奉主的名仇敌四散，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想象嘛，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呢或许在某一些历史的时段是这样，但是其实大多数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基督徒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恨恶罪。为什么？因为神不喜悦罪，罪就是叫人与神隔离。但是问题是有一个东西很困难，但是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说神恨恶罪，但是他却爱罪人，他却爱罪人，他却爱罪人。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恨恶罪的时候也把那个犯罪的人也恨下去，然后呢我们就是希望从这一个人得到惩罚上面来得到一种公平啊，来得到一种我们觉得啊是合理的，是满足的。 所以呢，好像要看到恶人遭报啊，我们就会高兴。没有错，最后最后恶人会遭报啊，在启示录讲讲到最后最后啊，当神得胜的时候，当火在烧的时候，这些啊这个啊跟神敌对的或者是大淫妇，火在烧他们，罪恶完全在除灭的时候，就有赞美的声音响起。没有错，那是最后的终结，但是还没有到那一步以前是一个机会。在还有机会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恨恶罪恶，但是同时我们要去爱罪人。因为也只有这样子，这一步踏出去以后，这一个人才会有希望。我们以前也是在罪中的人，神恨恶我们身上的罪，但是他却怎么样，他爱我们这个人。因为他爱我们这个人，爱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为了你的缘故，我愿意放弃罪恶的生活，我愿意除去这一切罪恶的捆绑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因着主的缘故，他愿意放弃罪中之乐啊，他愿意放弃这个罪的捆绑啊。所以呢，真的是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啊。如果有人爱神啊，就像刚刚我讲约拿。约拿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然后呢勉勉强强用一个大鱼把他吞了，吞了以后三天以后，他说好了好了，不得已，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结果他真的去了，他去了，他去到尼尼微城。我想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像他做一个宣教士这么有果效的啊。他去，人家都是在传福音，哇，来信主啊，来信主，来悔改啊，主要救你，主怜悯你。结果这个约拿呢，他是去传祸音，他去他不是讲福音的。你注意看约拿书，他说你们继续坏下去吧，没关系，四十天之后你们全部完蛋了，我的神又毁灭你们，你小心哈哈，你小心。然后他一边讲的时候，他甚至是在宣告啊，宣告你们已经死刑判定了哈，你们等着瞧好了。没有想到他去传祸音，这些人呢，哇，一听忽然之间有一股悔改的灵降在那个地方，所以整个尼尼微他当时是坏到了，恶气冲天，冲到天上去。神实在看不下去，要毁灭他的时候，在四十天啊，在四十天就毁灭他，在毁灭他之前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他说连这个城里面不知左右手的幼童都有五万多，所以估算这个城里面大概有一两百万人啊，这在古代是很大的一个城。所以当尼尼微城他们听到这个讯息以后，从国王大臣到所有的百姓全部悔改，而且彻底的悔改，而且宣告禁食，不吃不喝，然后呢披麻蒙灰啊，披麻蒙灰。为什么要穿麻布？那个麻布不是细麻布，是很粗的，就像麻布袋，你看过装米的那个麻布袋啊，像那样子的麻布，那个穿在身上是很不舒服的。为什么？因为他表示他自己非常的哀痛，哀痛的话呢，穿上这个麻布好像是要自己自责，自己苦待自己一样啊。那那个灰是什么？那个灰，灰就是说火烧完了，烧完只剩下灰了，灰没有办法再点燃，所以就灰心了，整个心灰意冷了。所以那个灰扬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死掉的时候，很悲伤的时候，哎呀，没办法了，走了，死了，完了。所以呢，灰扬起来，他们是非常在炉灰当中懊悔，穿着麻布，披麻蒙灰的，那样子彻底的，好像活着生不如死一样的哀求，甚至到他们家里养的动物，还有那些宠物，全部通通披麻蒙灰，而且都禁食。你敢想象吗？彻底到这个地步。之后神赦免了他们，约拿高不高兴啊？约拿不高兴，约拿很生气。约拿说：“嘿，真没面子哎！我说他们要毁灭，结果这个不毁灭了，那不是叫我很丢脸吗？你怎么可以爱他们呢？”啊，真的，这约拿有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他都赌气，他就躲到城外面去啊，宁可在那边晒太阳，他气死了。约拿可能头发比较少啊，有点秃头，阳光一射，哇，热死了哈啊！后来神让很短的时间长出一棵树来，有树荫，他在下面，哇，好舒服，好舒服。就没有想到过一阵子，一个虫来把那个树给一咬死掉了，那个树呀枯萎了，以后太阳又晒了啊，晒它，晒了它以后， 约拿就很气说，神啊，好不容易有一棵树帮我挡挡太阳，让我舒服一阵子，怎么你又把它弄走了？我恨不得这棵树还跟我同在，这棵树死了我也跟着死了算了。哇，那讲出这样子的话，神就说，哦，这是你讲的，这是你讲的啊。然后接下来神就跟他讲，你想想看，这棵树不是你种的，是我种的，是属于我的，只不过是借你用用，而且给你一点点好处，现在你就爱这棵树，爱到要跟他死要跟他活。那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城里面有这么多的灵魂，有这么多的百姓，有这么多的生命，这些也是我所造的，这些都是属于我的，难道他们就这样子被毁灭，我会高兴吗？难道你爱惜这棵树，你能够体谅我吗？我要爱惜这些人，跟你爱这棵树可能还要更百倍更千倍更万倍，你要了解了解。所以神几乎是在劝他，劝他说，你如果真的要服侍，你就要爱，你就要爱这些人，而且你是爱我，然后因着我你爱他们。我常常在很多的地方讲彼此相爱的信息，我觉得这是教会里面一个很不容易做的功课。而坦白说，我在教会里面也受过很多的伤害啊，我过去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实在是不愿意去回顾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愿意为主完全摆上，但是也被攻击打击到遍体鳞伤，遍体鳞伤。但是一直能够继续的走下来，就是很单纯，主啊，因为我爱你，就这么简单，因为对主一个单纯的爱，要不然我们是走不下去的，我们走不下去。但是有的时候被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有的时候真是恨到咬牙切齿啊，咬牙切齿，你真的爱不下去，很困难。那我一直在想，如果这是我的问题，那我又要讲这样子的道，也是大家的问题啊，也是教会跟教会间的问题，也是同工跟同工间的问题，怎么处理？到底这当中是怎么处理？要把彼此相爱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强制性的命令，就是说神命令你，你非做不可，咬牙切齿，就像约拿一样，真的不去爱，用个大鱼把你吞起来，啊，你要不就是消化掉啊，死掉，要不然就是活得苟延残喘，好吧，勉勉强强啊，这样子去传带着审判的福音啊，这样。我后来感谢主，慢慢的，我当父亲了，我有四个小孩，而这四个小孩的彼此之间的生活就像一个小社会，两男两女之间啊，兄弟姐妹都有了。所以呢，好像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就慢慢从他们身上看到，也学习很多事情。孩子一天一天在成长，那我们好像会老，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孩子长大了，我也长大了。他们长的是身量，是年纪，但是我长的是什么？我长的是属灵的身量，我长的是我的性格越来越成熟了，我越来越明白一些属灵的真理。所以我鼓励你们，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赶快赶快哈，预备自己，将来有机会哈，一定要结婚。结了婚的呢，啊，赶快预备预备，要生孩子哈。你结婚会比单身的人更属灵啊，有孩子的人会比没有孩子的人更属灵啊。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哈，相信我，因为你会有更多机会，真的会明白，会了解，会了解很多圣经里面的真理跟教导，你没有见到那个格局，你没有见到那个情况，你永远不会理解。好，因为呢，我们夫妻工作很忙，所以常常有的时候要外出。那在外出的时候呢，我们家的老大，因为他跟老二差远一点点啊，他差三岁多，快四岁，所以呢，老大啊，他是一个好像大一点点，然后二三四就比较近一点。所以呢，老大是一个儿子，我们常常就会跟老大讲啊，父母亲如果很忙的时候，麻烦你帮忙看一下弟弟妹妹，照顾他们啊，你不要 去整他们，不要去好像他们不是你的玩具，你不要玩弄他们。有的时候他就是逗他们，把他们东搞西搞，然后把他们耍得团团转，耍到后来啊，弟弟也哭，妹妹也哭啊，我都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子哈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他就是玩得太过火了，有的时候他就是没有考虑到他们很幼嫩啊，他就想到自己高兴，自己高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过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气啊，那叫他们要彼此相爱，怎么讲怎么讲，就是爱不起来啊，爱不起来。然后呢，这个老二是一个女孩子，这个个性又很强，常常呢就被哥哥欺负了以后，她非常的气，非常的气，然后就常常跟我们投诉说，爸爸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他就是我哥哥，为什么我不能当他姐姐，而且我长一岁他也长一岁，我长两岁他长两岁，永永远远他这一辈子我没办法胜过他啊。那你为什么我就是老二，我天生的，然后我没有办法当老大啊，这样啊。然后说我没办法啊，这种东西你能讲公平吗？这种东西就是没办法，我先生了他再生了你啊，这种东西又不能说放回去再来一次是吧啊，那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神是有次序的，所以神的创造里面一定是有次序，有这个次序那就一定有先有后，有大有小，那没办法啊，那你就认了吧，反正一辈子啊，那就是神给你的一个位分这样子啊。所以呢啊，当我啊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劝他们，你们真的要彼此照顾，彼此相爱。而且我恨不得说，哇，如果说哈、早一点训练他们，老大可以看老二，老二看老三，老三看老四，那不是很好吗？然后老大功课好的教老二，老二教老三，老三教老四，那不是都一条线就拉上来了吗？那不是很省力吗？啊，想得美哈、啊，没有那一回事哈、啊，常常事与愿违哈、啊。后来呢？甚至有一次他们吵闹吵得很凶，彼此伤害，到最后呢我实在是控制不了他们，把他们都叫过来教训了一顿以后，最后呢他们气得脸通红，然后呢振振有词的就跟我谈判，就跟我谈判、啊、然后呢我就听，好啊，看你们要讲什么、啊、他们就说，爸爸，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啊、你生我又生他又生他又生他，所以我们都是你的儿子，都是你的女儿，你是我们的爸爸，所以你爱我们是应该的。那我呢，顶多呢我就是说跟你孝顺你，我尊敬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叫我照顾他呢？他跟我什么关系？他不是我生的，不是我要的，是你生的，所以是你的责任，怎么是我的，对不对？你如果只生我一个我就没这么麻烦，对不对？你多生了几个，然后就要我去爱他，要我去照顾他，这都不公平啊，对不对？为什么我要？没理由啊。如果说要我爱你，我还勉勉强强，但是你要我去爱他，他是谁啊？啊，兄弟嘛，兄弟，兄弟是什么？兄弟不是我要的，是你要的，所以你要负责，不是我。哇，全部把责任通通推给我，要照顾你去照顾，要照顾你。哇，父母亲听到这种话，然后我就。你说他讲的对不对啊？啊？这个你说不对，也对，对又好像不对。是啊，不是他要的嘛，是我决定的嘛，是我生了老大又老二老三老四，然后生了以后把他们摆在一起，叫做兄弟姐妹，但是不是他自己要的兄弟姐妹嘛？是父母亲决定的，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很无辜啊！我自己过好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去照顾他？我有义务吗？我有责任吗？你要照顾我们四个是应该的，我们彼此照顾不应该。哇！所以他一讲了以后，我真是愣住了，他跟我谈判了，啊，我就卡在那里了。你们可能没有机会跟父母亲谈判，不晓得。哇！我后来就真的我愣住了，我不晓得一下子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你们说该怎么回答？该怎么回答？那好了，就认了，从此以后一辈子就是，那我就是吧。他们其实生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我都跟他们讲，哇，你是我最爱的，然后我就跟他们对话，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 爸爸最爱的是谁？他就讲川川啊。然后呢，啊，川川最爱的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是谁？爸爸啊。所以呢，他就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啊。然后生老二的时候，我就跟老二叫珍珍。这个世界上爸爸最爱的人是谁？他说珍珍啊。然后呢，啊，这个世界上珍珍最爱的人是谁？爸爸。哇，很高兴啊。那好像绕口令一样，一看到他我就要讲几句，他就跟我回来回去，哇，谈情说爱啊，跟儿女谈情说爱很舒服哈。结果呢，到老三的时候，也是一个女孩子杨洋啊，我说爸爸最爱的人是谁？杨洋啊。然后啊，当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正在陶醉的时候，老二走过来了。啊，这个老二是个女的，而且她很吃醋，很嫉妒，个性又很强。等他听完了以后呢，他就靠近我，冷不防就一巴掌从我脸上甩下去。哇，他才几岁啊，小小的手掌就一巴掌，我想完蛋了，以后他当他男朋友的话，恐怕要小心啊，要小心啊。这种女人敢爱敢恨啊，不得了啊，不得了。吼，他就一巴掌，他说爸爸，你说你最爱的是我，现在怎么可以最爱的变成他呢？然后我说没有啊，我真的是最爱你也最爱他。他说不合理啊，你怎么可能最爱我又最爱他呢？最就是只有一个嘛，怎么可能我也是最爱的，他也是最爱的啊，你骗人啊。后来呢，他们就一直跟我吵，一个跟我吵，说我在乱讲话。等到老四生出来的时候呢，我又开始老大老二老三呢，他们也就看着没劲了哈。然后他们就算了，反正呢，爸爸都是骗人的，他觉得是骗人的。你觉得我在骗他们吗？我没有。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想一想，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说真的，我是真的每一个都是最爱的，但是他们摆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我更爱哪一个？即使每一个都是最爱的，但是他们又这样子跟我讲，又跟我抗议说我说谎，我没有说谎啊，但是怎么讲才讲得通啊？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你怎么讲？嗯，后来你知道吗？我过了一阵子以后，我突然有一天想通了，想通了，我跟他们宣布啊，我跟他们宣布啊，我说真的，你们要知道，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啊，他们说怎么可能？啊，一定有一个比较多一点，一定有一个比较少一点啊。最爱的，怎么可能每个都是你的最爱？嗯，我说，因为如果今天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在某一个需要之下，如果在一种危险或者是在某一种问题情况之下，啊，如果说为了要救你，需要牺牲我的生命的话，不管是你，不管是你，不管是你。不管是你，我都愿意把我的生命摆上去，为了救你。我可以把我的全部，甚至我可以为你死。不管你们当中的哪一个，一个人能够爱你爱到这个地步，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统统摆上，而且没有保留的，完全的，你说这不是最爱，这是什么？我愿意为你们每一个人，你们要清楚。你们的父亲是存着这样子的心来爱你的。当我跟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真的，真的，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不会保留。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是我最爱的。嗯，好，现在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耶稣我们每个都是他最爱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彼此有的时候会讲，到底神爱我多还是爱他多？如果神祝福他多，有的时候我们会吃醋。有的时候神爱我们多一点，我们会沾沾自喜。其实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最爱的，因为他对你对我都没有保留。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可能让他们彼此相爱？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后来我才慢慢的体会，原来要他们直接的彼此相爱，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才会彼此相爱？后来我想通了，我想通了。第一个，他们一定要跟我有很好的关系，都是第一优先，对不对？他先跟我，我跟他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密切到一个程度，他开始会关心我，会爱我，而且呢，会观察我。如果我担心的时候，他会担心，然后呢，他会愿意做我喜悦的事，而且他会注意我喜欢什么。你们送礼物给父母亲，你会送什么？钱啊？为什么？他爱钱吗？很多时候要搞清楚，他真的喜欢的是什么，你要送给他那个，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送给他的啊，像有个丈夫，他的妻子根本就不打高尔夫球，他送他一个高尔夫球具，为什么？因为是他自己喜欢的，是送给他以后他根本不用再拿回来，那我是自己用，对不对？有的母亲节的礼物就是买给他一把很好的扫把，让他多扫地，然后更好的吸尘机。哇，你要把他累死，他看到那个礼物真是不要也罢。你这个是为了什么？你是爱我吗？还是为了爱你自己啊？你送这个给我是让我更多来服侍你是吗？啊，没有。如果说你真的爱他到一个程度，你会去想他心里想什么，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然后你要讨他欢喜的时候，你就愿意去做他喜悦的事。好，我先举一个例好了，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其实这一个故事里面要讲的主角是谁？不是，是大儿子。你不相信，你回到路加福音15章你去看，他说是为什么要讲这一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所以哦，你们读圣经哦，没有太细心啊，没有太细心。路加福音15章1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然后呢，耶稣就用比喻说，对不对？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这些人听的。那如果是说给这些人听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们什么？对了，你们就是大儿子，懂不懂？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都跟在，都在圣殿里面，都在天父的爱里面。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税吏、这些罪人，他们出去，他们需要啊，你们怎么对他们一点爱心都没有？怎么一点怜悯都没有啊？一点怜悯都没有。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比喻来告诉他，所以主角应该是这个大儿子，重点在这个大儿子啊。所以你仔细的看，你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好，当这个浪子老二出去的时候，如果这个老大他是真的爱爸爸的，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啊？他不会说这个弟弟出去了活该，然后呢他回来了很生气，怎么可以啊？这个就是老大的态度，老大的态度。所以这个爸爸实在是可怜，老二是身体出去流浪的浪子，老大呢是身在心不在的一个浪子。所以这个爸爸两个儿子两头空，一个是身体不在了，一个是心不在了。如果你丈夫或者你男朋友或者你女朋友身还在心不在，你什么感觉啊？气死了。好，其实如果这个老大他应该做得好，做得对，他应该是这样，他应该天天观察爸爸。他如果常常跟爸爸在一起，他会知道，对不对？爸爸一直很担心，然后呢天天看报纸，看看有没有弟弟出事了，或者是惹麻烦了，或者是出了问题了。他弟弟一出去，爸爸天天睡不好觉，然后呢浪子一回来，谁第一个发现？是爸爸，不是仆人。所以爸爸天天在那边看，在那边看，然后吃饭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天天就在那边看，就在那边担心，提心吊胆的，然后都在那边哭啊，就在那边想啊，然后就在那边沉默啊。 讲不出话来。如果老大一天到晚跟爸爸在一起，难道他看不见吗？如果他看见了，如果他真的爱爸爸，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跟爸爸说，爸爸你放心，我现在出去找弟弟啊，无论怎么样，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啊，你把这个事交给我啊。然后呢，他就真的出去啊，说好说歹把弟弟给找到，然后平平安安的把他给带回来。当他把弟弟带回来的时候，你说爸爸会很高兴，对不对？哇，这个弟弟回来了很高兴，而且爸爸也会对这个老大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很懂事，他很贴心，对不对？而且他所做的是爸爸所要的，是爸爸所要的。哦，这个就是一个秘诀了。后来我才发现，如果要我家的老大去爱他的弟弟妹妹，除非第一个他跟我有良好的关系，接下来哦还不够，要到一个程度，他愿意去爱我所爱的，愿意去爱我所爱，因为爱我的缘故，把这个爱去爱在我所爱的对象上面。而当他去爱我所爱的对象的时候，他是不计较他自己的得失的。甚至如果很不幸，我所爱的这一个人是他的仇敌，那他也因着爱我的缘故，他也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愿意去爱这个仇敌。其实这个就是耶稣的榜样。你想一想看啊，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什么？因为天父爱好人也爱坏人。那爱到一个程度呢，就是说耶稣上了十字架，别人嘲笑他，但是因为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因为是神爱世人。那这些人即便他是伤害我的，但是因为我爱我的天父，爱到一个地步，我要爱神所爱，我要爱神所爱。所以神既然爱世人，我也无论他们怎么对我，我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爱他们。要有这个弯，要转这个弯。所以呢，如果真的老大他真的很爱我，他知道我的心会痛，他知道我担心弟弟妹妹，他会为我操这个心，为我担这个心，而开始起来说，爸爸没有关系，你放心去服侍去工作，然后我愿意来帮你这个忙。如果他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哇，你知道我的心都不晓得要多高兴，我的心不晓得要多满足。这个孩子不再只是一个孩子，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懂事了，他成熟了，他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助手，甚至他可以代表我成为一个代言人，或者是可以代表我来帮助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也一个一个需要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愿意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彼此谦卑，彼此包容，彼此接纳。今天我们来想教会的问题。今天教会的问题，你如果干巴巴的直接说，命令你相爱相爱相爱相爱相爱，反正你一脚踏进这个教会，你进过礼了，你已经是信徒了，你就要彼此相爱，做得到吗？有的时候真是做不到。为什么？有的时候做不到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说实在，跟我家里的情况很像，对不对？我跟他毫无关系啊，是因为你爱我，所以你救我，我成为基督徒，你也爱他，他你救他，他也成为基督徒，所以因为我们共有一个天父，那也就被摆在一起了嘛，那很自然就变成兄弟姐妹，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就是弟兄姐妹。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考验一来，利害关系一来，嫉妒纷争一来，撒旦他来搅一搅的时候，就试出来了，试出来，试出来。所谓的弟兄姐妹是真的切实相爱。所谓的切实相爱，就是说，第一个，你是不是真的很爱主，爱到一个程度，你愿爱主舍己，舍己，然后去爱主所爱的。你要先做到这一步，才有可能有下一步。所以教会如果彼此相爱有问题，其实更深的一层的问题是什么？ 更深的一层的问题是什么？你爱主不够，你还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你的主。真的，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一个人，原因在哪里？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不够。你可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啊？在呀、啊，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看到了吗？这一段话怎么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也爱神，我们也爱神。所以呢，如果你心里爱神，但是却恨你的弟兄，你的弟兄是谁？你的弟兄就是神也救的那个人，神也爱的那个人，因为神的缘故，天父的缘故，变成你的弟兄。所以你一方面爱神，但是你却恨神所爱的人，那不是很矛盾吗？很冲突吗？很冲突吗？嗯。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爱神，就要爱弟兄。所以今天神把弟兄放在我们的身旁，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身旁，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考验，考验我们对主的爱到底到什么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的孩子们他所讲的是没有错，是有道理，但是呢，如果他们每一个都蒙了我这么大的爱，而且他们真的爱我的话，他们应该要听我所说的。其实爸爸最希望的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他们听到我的心声，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会很痛心的。如果他们听懂了，他们愿意，我就会很喜乐。你知道耶稣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所讲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啊，所以交代遗言的时候，那个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吩咐啊跟提醒。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你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它的标题是什么？分离的祷告，就是耶稣快要离开他们以前最后所做的这个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语重心长的一个祷告。在第十一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啊，保守他们，叫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而且要到什么程度？像我们一样啊，像什么？圣父、圣子、圣灵，怎么密切，而且是一体的，是不分开的。哇，可能吗？在主里面我们本来都是陌生人哎，只不过是因为你在中国信了主，那我在美国信了主，我在台湾信了主，那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我们今天有机会碰在一起，碰在一起，然后呢，神说我们应该要在主的爱里面合而为一，而且像三位一体的神这样。哇，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哦。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而我也护卫了他们哈。其中除了犹大以外，其他啊神都保守了。那接下来呢，你再看这个第十八节，十八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这样 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怎么样，合而为一啊，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啊。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啊。你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读，你发现耶稣基督他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一直在提醒什么？对了，彼此相爱才能够，你知道爱的后面就是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这样，哎，我送给你们一个对联好了啊，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们动动笔写写啊。第一个，那真神。真神哈，你先写一下这两个字，真神，真神它是正的啊，正的，正确的正，真神正。然后呢，它是圣洁的，对，真神正圣。然后呢，它就是爱，那爱就是要叫我们合而为一，对不对啊？真神正圣爱合一，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最后所有凡属于神的都要怎么样，同归于什么一？而且神是独一的真神，你离了他就是在一之外了，只有在他里面只有一个，只有一体的，我们没有办法有两个身体，只有一体。真神正圣爱合一啊。好，下面对起来，真神对什么？撒旦，撒旦，嗯，撒旦是反的，呀，你先把它写下来，撒旦，然后呢反，然后呢爱的相反是什么？恨，呀，它是反，它是反对神的嘛，然后呢撒旦是出于恨的，就是拆毁的，反恨。哦，不是，反圣哈，圣的下面应该是罪，罪，对，恨，反啊，然后罪，因为神是圣洁的，但是撒旦呢是罪，你离开了神，离开了圣洁，圣洁就是完全没有瑕疵的，你离开了以后呢，啊，就是罪啊，不正确的就是罪，罪，然后呢，爱对的是就是恨，然后呢。合对的是什么？分，然后合一，一对的永远的隔离啊，所以念起来是什么？撒旦反罪恨分隔。对了，这两条线你把它记下来，这两条线已经涵盖了几乎所有圣经里面的所有的两个阵营里面最大的趋势。真神，我们相信的是真神，但是有一股势力跟他敌对，就是撒旦。然后呢，神是正的，但是呢，他就是要反对，撒旦就是 against， 一直不断的跟他作对，作对啊。然后呢，神是圣洁的，撒旦呢，他是不洁，不洁就是离开神以外，所有一切罪的根源从他而来。然后呢，神就是爱，撒旦呢，他所带出来的就是恨。然后呢，爱就带来和，最后同归于一。但是呢，撒旦呢，他就是分裂、纷争、拆毁，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永远的隔绝，永远的隔绝。那合一的地方是哪里？天堂。永远的隔绝是哪里？地狱，就是地狱啊。所以很有意思啊，你把这两句话好好的再想一想，想一想啊。 所以耶稣他不断的提醒他的门徒，就是说无论如何，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也好，你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一定要，一定要，而且呢，这是我的心意，一定要，而且呢，你要合一到一个地步，就像我跟圣父、圣子、圣灵一样，就是没有别的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原因，无论你看得顺眼也好，看不顺眼也好，啊，所以基督徒坦白来说哈，你对弟兄姐妹、对同工，你有权喜欢或者不喜欢，对不对？因为喜欢是本性嘛。本能嘛，对不对？你有的，有的人一看你就喜欢，有的一看就不喜欢，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是呢，你却没有不爱的权利。所有的，不管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都要去爱。今天我们世界上讲的是什么？我喜欢你，下一步就是什么？我爱你，对不对？我有没有那种说，我很不喜欢你，但是我真的很爱你，有吗？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在主里，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就是要这样子。其实我坦白问你，你觉得耶稣应该喜欢你吗？你可爱，你配得他喜欢吗？啊，你好到一个地步，耶稣一看到你就说，哦，真的是，啊，太好了，是吧？可能吗？没有啊，连保罗都不敢讲，哎，连彼得在他的面前头都低下来。他以前那主啊，你死我跟你死。后来人家一问，那个人是谁？嗯，我不认识。人家再问他第二次说，真的跟你讲不认识，我发誓。到了第三次的以后，他说他发誓，他不认识。结果咕咕咕咕鸡一叫，他就，我怎么这样？那个时候主就在千万人当中转过头来一看，他那个两眼一看，一看整个心都碎了。主不是说的瞪他，你说你爱我的哦，你看你现在怎么样。没有，耶稣很仁慈，就是看他，提醒他说，你就是这么软弱，真的，我们就是这么有限，这么有限。所以我不管你信主几年，我不管你信主几代，啊，这个就是耶稣所要的功课，啊，这个就是耶稣所要的功课，啊，你可能要用一辈子来学这个功课，啊，我不晓得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学不学得起来，但是你一定要学，真的一定要学起来。你如果没有办法学起来，你怎么讨神的喜悦？你充其量你再怎么热心，就像什么，就像那个约拿一样，我把这个工作都做下来了，整个城都翻过来了，改变历史了，大复兴了，没有错。但是呢，你跟神的关系呢，你既不爱主，也不爱主所爱的，你其实只是一个奴隶啊，一个奴隶，只是完成了使命而已，但是却不是心甘情愿的，你是完成命令而不是使命。命令跟使命有什么差别？命令跟使命有差别吗？什么差别？你跟我，你告诉我。
命令是在别人的那权力之下，必须要执行。
命令是你要做的事，不是我。啊，所以长官命令那个下属去，不管愿不愿意，命令你去你就去。去，做完了你不会太高兴的。因为做完了以后都是他要做的，是帮他成就的。我根本就不想做，是你命令我不得不做啊。神要我们去守这样子的命令吗？不是的。神所给我们的是什么？大什么？大使命。使命是什么？使命是你自己从里面觉得我应该怎么做的，我应该这么做的，真的，啊，我应该这么做。所以每一个父母亲看待自己的儿女都是自己的使命，会想尽办法给他最好的，会保护他，啊，会为他预备一切，啊，这个姐妹呢，她有五个月的身孕了，我相信再过不久，她婴儿床也得买了，是吗？那个小衣服、什么小枕头、什么都一整套都买了，都一定会预备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把最好的给她。然后呢，我还不只是这样而已， 等到他长大一点点，我相信奶粉你一定会给他买最好的，不会买三鹿牌吧？是吧？你们试试看啊，是吧？啊，然后呢，尿片你一定会买那种最好的、最贴、最舒服的，然后他小孩穿起来，哎，感觉最好。然后他长大上学的时候，你一定会把他送到那个最好的学校，对不对？你不会说，哎，那跟阿拉伯人也去斗一斗、混一混、磨一磨，对不对？操练操练嘛，是吧？你不会的，你舍不得的。为什么？有没有人教你要这么做？有没有人命令你这么做？有没有人要求你这么做？没有，没有，那都是从心里出来的。那是什么？那是使命，那是使命。所以我们真的只有第一个，你先爱主，然后也爱主所爱的那个时候，那个才是真的从你内心里面的使命流露出来，那样子的去待人，那样子的去与人相处，那个才是真的你自己要的，而不是说我真的很不要，是你要的，我做了以后还是越做越气，越做越不舒服，那个不是真的神要的。神要的是我们从里面跟他完全一样，效法他，效法他，啊，跟主一致，跟主合一，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教导，一个课题，啊，我觉得真的我们很需要，我们很需要。我希望你把这堂道放在心里，当你离开这里，你回到教会里面，不管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我希望你可以从这个地方重新再思想，从这个地方再做一个新的出发点。其实讲来讲去，教会少的就是这一份爱，这一份真正对主的爱，而真正这一份愿意说爱主爱到愿意舍己的爱，因为祖先舍了自己来爱我们，我们也愿意舍己来爱他。那舍在哪里？就舍在去爱那不可爱的人身上，去彼此相爱，即便你可能不喜欢，但是你愿意打从心里面说，主啊，我爱他，我爱他，真的啊，这个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如果这个功课学不会，教会的问题不会解决。如果教会的问题不会解决，以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问题是主来了也好，或者是你死了他死了，请问你们都要去哪里？我们到天堂下一回合吧，再战，是吧？若地上你没有把这个事摆平，你带到天上去，我请问你，那样的天堂会变成什么？啊？变成擂台了是吧？啊，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是吧？啊，到了天堂那更倒霉了，是吧？地上还可以说，我避开你，你避开我，那也就算了，再买个糖就解决了，是吗？到了天堂去，天堂没有办法再建堂，哎，没有办法建第二个天堂，哎，就一个天堂而已，大家都要挤在一起，而且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都连在一起了。到时候你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也没办法了，永永远远那种天堂你敢去吗？你要去吗？哎，真的哎，啊，真的哎，因为我们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去，而且那个同一个方向去，那里不是分开的，那里是合一的，而且是同归于一的。就像我刚刚讲的，真神正圣爱，它是要我们合，到最后是归于一。所以想一想人生这个旅程啊，就是很有意思，摆在你眼前，哇，很大的挑战啊，很难啊，但是只要你愿意一步一步来，你先爱主，下一步爱主所爱，不能爱再来再来再来，最后我相信可以。有一个人叫 Mother Teresa， 你们知道吗？啊，修女德瑞莎，修女，她得到诺贝尔，是和平奖吗？对，诺贝尔和平奖。你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是英国，她有机会在英国受很好的教育，然后呢，本来可以在很好的修道院里面啊，过很 很比较好一点的环境的，比较高贵一点的这样子的生活。但是他愿意到印度去，而且到印度的那些穷乡僻壤里面去，有很多的雏妓，被伤害的人，有很多麻风病的人，因为没有钱医病，所以身体一直腐烂。然后呢，有一些是被抛弃的人，这些人就像流浪狗一样在地上，没有家，没有家。这一位修女，她就愿意去到他们当中，去帮助他们，一个一个接待他们，一个一个洗他们的伤，要不然就是安慰他们，洗他们心里的伤，擦干他们的眼泪，把他们洁净了以后，一个一个帮助他们，收容他们，然后去募款，去告诉更多人，这里有人需要，所以呢，就来来回回也帮助很多人，以至于呢，到最后，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一年两年，几乎是一辈子，一辈子都下去了。他不是说三两年沾一下酱油我走掉了，没有，他整个用他的生命，整个下去一辈子，啊，到后来才被发现，都不晓得做了多久，没有人知道，默默无闻，被发现了。诺贝尔和平奖一下去，哇，全世界都要访问他了，到处都要知道，哇，你怎么这么伟大，你为什么这么愿意，哇，你真的很感人啊，这样啊，访问来访问去，啊，最后有记者问他一句话，说到底是什么动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牺牲的那一种决心啊，让你可以这么辛苦的，这么忍耐的，然后呢，这么不容易的用你一生跟这些人在一起啊，那这种人都是我们看都不愿意看，想都不愿意想，靠近都不愿意靠近的这种，你是什么力量让你这样子啊，跟他们用一辈子来帮助他们？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说，其实很简单，当我跪下来服侍他们的时候，在我的眼前，我把他们当成是耶稣基督，我的救主，我的王一样来服侍他们，来爱他们。我所做的这一切，我是坐在我尊贵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是这样的珍惜每一个人，我是这样子的爱每一个人。之所以我乐在其中，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满足，因为我在服侍我的主，我的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他不是说我多一点你少一点，说我给你分你，没有，他是完全的谦卑的来接纳他们，他把他们当成一个一个就是尊贵的主一样来爱他们，来侍奉他们。啊，真的，我想很多记者听了以后，他们要想很久才能够明白，但是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想今天这一次我们来学习洁净，我们想要更新，可能你起先的期望啊不是这样，可能你起先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教会有很多罪，我们教会有很多问题，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所以呢，希望好像洪水一来，全部把这些问题唰通通冲掉了，干净了，让大家很努力的大声的祷告认罪悔改，然后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呢回去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更新，是这样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其实圣经已经很清楚的把这个逻辑，把这个路线，把这个过程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告诉你们了，今天缺少的是什么，我们身上缺少的是什么，众人身上缺少的是什么，教会里面缺少的是什么，真正的爱是爱主 而且爱主所爱。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一步，没有问题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没有了，而且爱人如己啊。时间也超过了，今天我们的第五点还没有讲，我要赶火车，我想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哈。第五点我解释一下就好。第五点，动用自由意志做正确的选择，动用自由意志做正确的选择。罗马书的第六章六节到七节哈，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罗马书的六章六节到七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好，我们说与主同死，对不对？同死是什么？旧的那个坏的那个有血气有肉体的人死了，与主同活。好，这个是嘴巴讲讲，这是一个口号，但是经过考验就知道跟主同死死了没有，同死死了没有。好，那什么意思？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了哈，很简单啊。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他已经躺在那里了，你去到那边，你对他很生气，你打他，他会不会回首？你骂他，他会不会回嘴啊？然后你羞辱他，他会不会有感觉？他不会耶。那为什么？死了嘛。好，那现在人家骂你，你有没有感觉？人家打你，你会不会想还手？人家羞辱你是什么感觉？那是代表什么？主啊，我还没有死耶，我还没有与你同死耶。真的真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与主同死以后在与主同活。曾经有个弟兄，他本来是很坏的人，他干坏事干尽，后来认罪悔改信了主，后来神就拣选他使用他，后来他有机会起来做见证传福音，也可以讲道。但是呢，以前他得罪过的一个人还怀恨在心，而且呢还继续想办法跟他作对。有一次就在他登台讲道的时候，讲完了啊，忽然之间就冒出来说，你们看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曾经做过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他这种人不配站在这里，丢脸！你们听他讲道，无知啊，他可耻！哇，这当场闹局哎，闹场哎，大家就吓一跳，哇，哗然！就看着这个台上这个弟兄，你看他会怎么样？啊，会怎样？啊，是现在哎，如果以前你。会这样吗？不是，他没有这样讲。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死透，就会有这个问题，就会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个太太本来脾气很暴躁，信了耶稣以后呢，一直劝他先生去，他先生不但不去教会，不信主，还常常嘲笑他，嘲笑他，而且还故意逗他啊，故意激怒他，就故意啊让他生气。他要生气说：“你信耶稣？你说你是基督徒，这像样吗？”啊，故意整他。哇，那这真的是被他搞的，真的有一天再也止不住了。他就说：“好啊，我今天就把基督徒拿到旁边放一放，先跟你大吵大吵，吵完了我再回过头来当我的基督徒。”啊，真的是受不了了，受不了。有的时候这些考验就是来考验我们。好，那个弟兄怎么样？他不动声色，他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脸也不红，也不青，也不白，也不黑，啊，很正常的，他就听。听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全部的会众宣布说：“各位，刚才这个人所讲的都是真的，他所说的对我的指控都是真的。”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一个人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个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主重新活过来的人。他所讲的那一个人没有错，确实那么坏过，但是那一个人已经死了。 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结果那个人看没办法，他走掉了。所有人他们都看见了一个很清楚的见证，与主同定死，与主同活。很多的时候神就是要看这个，保罗所说的就是这个，真的就是这样。你死了吗？你的旧人死了吗？有的时候我们发义愤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看是哪一部分，是新的这个人是为了神的殿，为了父而着急吗？还是是为了自己的老我里面的面子、权力、好处受打击而难过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看，所以呢，这里讲到说，我们已经跟主同定死了，我们就得到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什么？撒旦的这种诡计啊，这种伤害啊，这种破坏就没有办法整到你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很坦然，因为旧的那个人已经同定死了，现在活起来的这个是什么？是与基督同活，与基督同活。所以每一次我们洗礼的时候，你要记住啊，你永远要记住，你是洗过礼的人。你洗礼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与主同定死，然后同埋，对不对？起来不是只有那一刻，哎，你现在起来的这个人应该是与主同活，哎，怎么活？怎么活？怎么活？用主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啊！好，罗马书的六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边我就不那么细的哈、啊、来看，但是我把重点告诉你们。他这里讲到，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主，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啊，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把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律，叫做顺服的律，顺服的一个律啊。圣经里面讲到，你如果顺服罪，罪就会做你的主人，你的身体就会变成他的奴隶，你的身体就会变成犯罪的一个器具工具，撒旦就会透过你来进行犯罪的事，你的身体就会变成一个罪行啊，有罪行的一个器具。但是同样的，如果你在两个相争的过程当中，你说我是一个已经与主同死的人，我现在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是什么？你就选择说我要把身体献给主，献给主，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做神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器皿，公义的一个器皿。在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什么顺命，顺命就是顺服神，顺服神的圣灵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啊，诚意。然后呢，在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这边呢，讲到第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照人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义、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今天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怎么样成圣。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哦，以至于诚意，最后呢，慢慢的走一条成圣之路，成为完全的圣洁。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讲洁净了，洁净了，在宝血，在神的道、神的话，然后呢，从心出发，然后经过属灵的大扫除，好不容易做了整理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要怎么走？再走下去，就是说你要开始选择。要求神给你有一个坚强的属灵的一个意志力，属灵的意志力。当两个东西情欲跟圣灵相争的时候，他要抓你的身体做战场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两难当中，你要动用你的自由意志来做选择的时候，神给你这个自由意志。但是只要你选对，你就得胜；你选错了，你就有软弱，就失败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的是一个真正的人生，你们以后走下去，你无论在工作上面、在婚姻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在对主的良知、良心、信仰上面，都会不断、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面临这个选择。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最后的结果，如果你选择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完全得胜；如果你选择对，然后偶尔错了，错了以后神再给你机会，再对回来，对回来，对回来，可能偶尔又错了，但是还要再对回来，对回来，对回来。有的人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最后一个错到底啊！犹大他跟着耶稣，跟到最后错到底了啊！那有的人是这样子，对。但是错错得很离谱，像大卫一错错得很离谱，对不对？而且一错再错再错，但是最后呢，他完全的彻底悔改，再对回来，最后呢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就是真实的人生，你的人生也是这样过的啊，你的人生也会这样过的啊。但是呢，所以呢，你要开始更新，你要开始更新的时候，神的道已经给你了，神的灵也住在你里面了，所以你要做错的时候，一定神会，圣灵会有担心，也会责备，圣灵也会提醒，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你要做选择，你要做选择，你要做选择。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地方软弱，怎么样，就从那里站起来；什么地方跌倒，就从那里站起来。所以以后的人生，神要给你啊这个过程，有这个过程啊。我们再看第三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是什么？我是攻克己身啊。”然后呢，最后什么？叫身服我。保罗的心已经属主了嘛，对不对？神的灵已经在他里面了嘛，他已经保守了他的心了嘛，所以他的心没问题。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身体不听话啊。啊，身体有软弱啊，所以他说接下来在这一步就是什么，我的身体要做坏事的时候，我就把它攻下来，攻下来，我把它克制，我把它节制起来，然后呢攻克自己的身，最后呢叫这个身会服我，服我，顺服我，顺服我。然后呢在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保罗最后甚至说，哇，你看我重新出发，然后有神的道，有神的灵，然后我做了正确的选择，一直攻克己身，最后身体已经服我了，服我了。然后到最后他说，我竟然有一天发现我活着是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哎，我活着就是基督，哎，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已经等于基督了。最好成圣之道，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如果神是完全的，那我们是不完全的，那这个不完全怎么变成完全啊？最保险的办法，这个不完全怎么变成绝对的完全，怎么做，就是完全的顺服，你懂了吧，你懂了吗？好，举例来说啦，你的师父是完全的，你这个徒弟是不完全的，那好了，只要师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他想什么你就想什么，那你完全跟他一致的话，那他完全，那你跟他一致，那你是不是也完全了，对不对？对呀，对呀，就是这样啊，你完全的效法基督，就是跟他完全的一致，他想什么你就想什么，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你不超过他也不少于他，你就刚刚好跟他一样的话，那你他完全，你就是完全。但是你一离开他，就一离开的那一点点就是不完全啊。然后我一出来就不完全，所以呢你跟他吻合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完全啊。所以到了后来好像没有我了，所以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因为我不见了嘛，对不对？因为我把我的所有全部都跟着主了嘛，都跟主贴在一起，都跟主合在一起，完全的与主同在了嘛。那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节啊，罗马书的十四章七节到八节，都是讲同样的事。我们没有一个人啊，你可以看一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 我想这个大家一起来念，蛮不错的哈。这一节经文，罗马书十四章七节到八节，请。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呢、啊。哇，大家念得蛮起劲的啊！真的这样吗？真的这样吗？我真的希望可以这样。保罗所说的哈、啊，说我们所有这些属主的人呢、啊，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活着也是为主活，我死了也是为主死。所以呢，你说一生从生到死，你都是跟主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了。哇，这个像不像一个很顺服的妻子讲的话？哇，我嫁给你了，我活是你们高家的人，死了也是高家的魂。改了改哈，真的，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说，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一个心腹跟良人的关系，他就是顺服他，顺服他，我活着就是你的，我死了也是为你而死。他完全与主连结在一起，神的完全就变成他的完全。所以圣经里面讲一句话，怎么成圣？成圣不是说这里修修那里改改，圣经里面讲归耶和华怎么样？归耶和华为圣。你自己完全属于他的时候，你归于他的时候，他是圣洁的，你也就因着他跟他一致而圣洁，而圣洁。是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讲到，要献上自己当成活祭，是理所当然的。那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那边就是讲到要效法基督啊，怎么样呢？我们听了他的道，然后呢学了他，最后呢啊，你们学了基督是怎么样？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然后将心智改换一新，从里面重新开始，然后呢外面穿上新人，就是有新的行为啊，然后这个新的行动啊，所以心洁啊，守洁，心清，心清，然后守洁啊，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走到这一步，感谢主，你已经渐渐的走向什么？更新之路了，走向更新之路。好，最后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保罗说，我一辈子可以这样子跟神一致的紧密的顺服，而且完全的归于他，为他生，为他死，为他活。秘诀在哪里？秘诀在哪里？就是那个字啊，那个字。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耶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接下来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的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的。哦，哇！所以呢，啊，这一段经文应该是你们的笔记有没有写到六了？有哈，有，这个是六的第一段啊。所以呢，我们是在什么？在圣灵里更新，也在爱里面更新。然后呢，在爱里面更新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约翰福音14章21节啊，跟13章34到35节，我就很快的把这两节哈、啊、讲一下啊。这两节的意思就是，其中一节讲到啊，耶稣说：“你们如果爱我，就是守我命令的，对不对？啊，爱我就是守我命令的。那我给的命令是什么？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好，所以你爱主吗？没有错。那主说，如果你爱我，下一步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呢，彼此相爱是爱主的必要条件，懂吗？如果你爱主而不彼此相爱，你是不爱主的。如果你彼此相爱，才能够爱主。这个以前我不懂哎，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我有半年好像通宵祷告，哇，那一段时间呢、啊？好甜蜜哦，天天跟主赖在一起，腻在一起，黏在一起。常常有时候，你知道，哦，我自己听那个祷告都有一点肉麻，啊、哦，就好像跟主在撒娇。说哇，主啊，我真的很爱你，谢谢你，你这么疼我，啊，对我这么好，真的。然后呢，主啊，我愿意得着你，真的得着你，太好了，因为你是完美的嘛，对不对？你是至善至美嘛，所有的好处都在你以外，除了你以外，我还要谁呢？主啊，我以你为至宝，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粪土，人事物都是粪土啊，都是粪土。然后呢，我在祷告当中，神就给我一句话说：真的你爱我吗？我说对。我叫你做什么你都愿意吗？他说，我说是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马上你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都愿意啊。主说，如果爱我的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说，说啊，你命令啊，你说什么我都做啊，我爱你啊。啊，主说，好，我的命令就是去与人彼此相爱。啊，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很伤心呢？为什么我说我爱你，然后你说要爱你就是要去爱别人，是不是你不要我了啊？如果说你爱一个人，你追求他，他说你真的爱我，你就去爱那一个，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拒绝我啊？比较客气的拒绝啊，不要伤心的拒绝啊。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点，主啊，我已经把全部都放弃了，哎，我只要你。结果你告诉我说要爱你，要守你的命令，你的命令就是要去爱他。我当时真是不懂，但是我现在慢慢明白，原来神就是要我们去彼此相爱，爱神所爱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过来，哇，真的爱主要爱到一个地步，要爱到主的心，从主的心再走出去，再走出去，哇，那个才叫做效法主啊！那个才是叫做效法基督，与主同活。与主同活的意义是那样，是那样，真的啊。好。嗯，所以呢，在爱里面更新啊，在彼此的相爱里面更新啊，而且呢，在这个爱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胜过一切啊，胜过一切。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早上跟大家看的啊，凭爱心行事，做光明之子。最后呢，啊，在灵里面的更新，彼得前书1章2节。啊，彼得前书一章二节，最后一节经文了啊。彼得前书一章二节，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这也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个祝福。那这个祝福的内容就是，你们是谁呢？你们是父神按照他预先所定的，你们是被拣选的，而且 天父拣选你们呢，他借着神的灵要帮助你们成圣，而且呢让你们在成圣的过程是透过什么过程？顺服，顺服，把自己顺服主，顺服神的引导，顺服神的道，所以把自己献给主，成为一个义的一个器皿啊！你要做这个选择，要做这个选择，这个选择很重要啊，很重要。然后呢，你们又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啊，所洁净的人。神既然这么爱我们，让我们再多走一里路吧，再多走一里路，可以爱人如己，来彼此相爱吧。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来与我们的同在。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愤愤不平，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遍体鳞伤，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感觉我们有一些委屈，我们觉得我们周围的人实在是太不像样了，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是抬不起头来的，有的时候叫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有的是让我们感觉怎么会有这种处境，我们该如何是好。但是今天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正道的面前，你用圣灵来光照我们，你用你的话就像一面明镜一样能够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环境跟情况，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的人生有一个重新的总整理。若不是因为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若是我们平平顺顺的，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改变，没有必要洁净，没有必要更新。但是神让我们落到一个光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有限，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也透过这一个考验把我们里面隐藏的不足暴露出来，把我们里面的那一些信仰里面的不切实际的啊，这一些只是好像一种口号似的啊，只是一个字句似的啊，这些的概念让我们啊，好像把它显明出来，让我们开始来面对主，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我们都知道，早就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真的切切实实的活在神的道里面，没有真的切切实实的来爱我们的主，而且是爱到主的心，爱到跟主是同心的，能够爱到是跟主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体贴主的心意，来爱主所爱。很多的时候我们恨恶罪恶，但是我们却也恨恶罪人，我们错了。主，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我们所爱的，但是我们不喜欢我们应该去爱的，以至于我们跟世人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主提醒我们，既然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要跟世人有所不同，我们彼此相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是超过讲公平讲道理的。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且先留下了一个爱的榜样，而且让我们蒙爱以后有一个机会来学习，来感受，来体会，当我们不配的时候，当我们不被神所喜欢的时候，神还是爱我们，悦纳我们，更新我们，也改变了我们。今天让我们也有一个机会渐渐的走向成圣之路，走向更新之路，让我们有机会站在一个属灵更高的啊一个属灵的一个层次，能够与主同行，能够与主同工，能够按照主所给我们的一个身份，所给我们的权柄，所给我们的机会来操练，来操练。主啊，若是我们周围没有所谓的仇敌， 你为什么要教训我们要爱仇敌呢？如果仇敌不值得爱，那你又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要爱仇敌呢？主啊，这不就是最好的一个机会，能够来操练属灵的真理吗？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考验，能够让我们来经历与主一同来背十字架吗？一起来跟随主吗？主不也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主也提醒我们，我们也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走过来。当我们愿意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主很多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很多的问题主会自己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我们要自己负责任。今天外面的问题由神来负责，但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一个人，我们必须向神负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先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一直急于要处理别人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在神的光当中先被你洁净，先得到更新，让我们愿意因着主的爱，也因为对主的爱而愿意降服，愿意顺服。就像保罗所说的，愿意顺服，而且像耶稣的榜样一样，愿意顺服，甚至以至于死。如果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就确信我们的新人可以坦然的与基督同活。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在靠着以前的老我在活呢？是不是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的新人与主同活呢？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能够更新，在圣灵里面能够更新，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更新。谢谢主，谢谢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这一个礼拜这样平平安安的度过，也赐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喜乐跟满足，也赐给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得着了你自己话语的供应喂养光照提醒而满足起来。但是当我们下山了，从明天开始，这个主日我们就要开始操练，在这个主日求主让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叫人看见我们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已经在主里面重新来过了。当我们再一次出发的时候，我们心中有确据，我们坦然无惧，因为这个被主更新的人，在什么样的试炼，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会靠主得胜的，我们会靠主站立得住的。求主与我们同在，一直到完全得胜利，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为止。感谢主，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与祝福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